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在下午的时间，沙韵在这里向您问安了，也是真的欢迎您继续的跟我一起度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最近为您安排了一个全新的环节，走过心痛，也是在沙韵母亲病故的这个经历之后呢，突然沙韵对有关疾病，有关跟病人的最后时期的陪伴，以及非常严重疾病的情况下如何的照料，我突然来搜集这些的资料了。因为我发现当我母亲病重的时候，临终的时候，我真是双手无措，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而当母亲走了之后，留下的是深深的内疚和亏欠。所以我真的是愿意每一次的节目分享或者制作的环节可以帮助到你，也是互相的提醒鼓励吧。最近选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相系深深》，作者呢当时是患有鼻咽癌的，那么其实在这时候他反而来照顾他患红斑狼疮症的女儿，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在这一次他照料女儿的当中呢，得到了很多，也是学会了很多。他把这个呢都一一的记录下来了，包括点点滴滴，比如说跟医生的见面，如何的陈述病情，这些都是过程啊，这些他都把它记下来。然后在随后的日子里呢，作者啊自己本人也开始了不断为身边患绝症的病人打气，于是呢就开拓了他的探病事工，用自己的文字和行动安慰和鼓励了很多很多在苦难中的病人和他们常常看到的那些手足无措的家人。也正是我看到作者他这种的用心吧，所以我决定把这本书制作成一个节目的环节送给我们的多斯蒂。那其实有关这本书呢，很多的阅读者都给出了一些的评价。其中有一位严医生啊，他说啊，这本书告诉我们医生要学会沟通，病人要学会选择，家属呢要学会支援，而健康的人要学习警惕，学习谦卑。这本书也告诉我们，幸福是可以由自己来选择的，是不会因为世事变幻而漂移的。如此的佳作啊，就是说这本书啊，佳作啊，如果没有机会阅读的话，肯定是人生一大损失。哇，真的，多斯蒂，我觉得你很幸运呐。虽然你没有阅读，但是我现在亲身的用我的声音为你朗读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第九集的《走过心痛》。
与其疑惑人生为什么有各样的苦痛，不如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些痛苦吧。与你一起走过心痛，杨牧谷真实记录。
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因为你我扛得住，不再孤独，不怕迷途，跟着你脚步不会迷途，跟着你每一步。
理性关怀并不是保持距离的关怀，它只是拒绝仅按着某种现象来解释病人的命运，而过分的恐惧，过早的放弃。相反，它是把患病与一生看作一条线，并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时候患病的事实。感性的关怀是点，理性的关怀是线。我常教导玄风要从整体来看待他患病和治疗这一件事情。理性关怀并不是保持距离的关怀，它只是拒绝仅按着某种现象来解释病人的命运，因而过分的恐惧，过早的放弃。相反，他是把患病和一生看作一条线，并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时候的事实。任何线都有完结的地方，比如人生，只不过我称人生的终结点为目的地。我是要就目的地来解释此时此地的经验，并且要此时此地的经验帮助我们更不浪费去目的地的这件事情。这种看人生的态度需要理性提供资料解释并引导，它对病人的亲人和病人都十分有用，也是我所谓的理性关怀了。玄风只有12岁，他不能够明白什么叫人生的点和线，但像任何孩子一样，他会经历疾病引起的不便、无助和痛苦。他需要有人给他解释这种经验，也能明白这种切身的解释。亲人如果不能提供理性的解释，只会按照自己当时的感受来做反应。就如悲苦无助时便搂着他流泪，或烦躁的时候便发脾气，病人一定会因着前者而感到绝望，因着后者而埋怨自己，两者都会叫他放弃治疗，让病情急速的恶化。悲苦和烦躁都是病人和亲人常有的感受，理性提供的资料解释和引导，的确可以化绝望为希望吗？我相信是如此。我想分3个方面来看待理性关怀的组成部分。第一就是资料。现在坊间常有这一类的中文资料，要知道一些的疾病的成因、症状和医治不算太困难，但是要小心的使用。几乎每一本的医学的书所描述的都有区别，有时候不加以分辨使用来套在病人的身上，让病人和家长都不知所措。东南亚病人的权益开始受到重视，他们的知情权也受到了尊重，期望和病人有切身关系的医疗知识能够普及，不再有医生对病人说这类文章太深你不会明白的等等这些的话。对病人来说，我们要认定了知道得以全面的治愈，就会减少惊慌失措。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类书籍的时候，真的是要简单化，把病因病情和医生及时的沟通。第二，解释。刚才我说了有关资料的查询，那么第二步就是要解释的清楚。人跟电脑最大的分别是，电脑不懂得解释，你没有教导过他的资料，人就不一样了。人不单能够解释一些的资料，还十分的需要这些的资料，特别是医疗资讯和个别的病人之间的关系。何况我们在这里说的解释，这不仅仅是治病的层面，而是患病这个经验。 这绝对是非常个人的，而且很多时候是无例子可以支援的。不知道你明白我说的这点没有？当解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跟一些的资料跟电脑上所解释所看到的要区分开来，真的是要为每一个病人去切身的着想。正确的解释患病的经验是会叫病人不放弃的，你要非常的清楚这一点。病人不放弃就不会认输，就会坚持治疗下去，因为这个患病的经验只是一条中间点，这不是终点的时间，到终点的时间人是不知道的，除了处于弥留之际的人。但你如果不是处于弥留之际的人，一定就要想办法走向终点，让病人对自己当下患病的经验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就是为他提供这个受苦的意义，也就是让他知道这一段时间他将要受苦，要让他知道这一段时间他患病了。第三，引导。除了提供良好的、妥善的、准确的资料作以解释之外，引导是非常重要的。理性的关怀就是帮助病人胜过当下沮丧的情绪，由一个全景的解释让他看见目标，并且朝着目标走去。这种的引导是一种同行，是一种关怀，可以让病者不至于太孤单。事实上，很多病人都有这个经验，患病前狂热的工作，胡乱的生活，迷失了方向，生病卧床却有机会停下来反省，重新定位再上路。因此，生病的日子是重整人生目标的良机，但这良机需要有人提醒，年纪小的病人更加需要人的教导。能重新校对方向的病人必然是有目标的、有盼望的病人，他也很可能是最快走出黑森林的人。
人是受造物，一定有受造的限制，明白这一点，我们便能在苦难中寻求出路，得到帮助。
每日经文选读。主啊，您却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使我抬起头来的。我发声向主呼求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
主，你是生命的泉源，流过干旱之地，带出医治能力，赐生命给万物，全地欢呼。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活水医治我，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n you， 生命的活水充满我。
Give up.
你是我喜乐泉源，
喜乐泉源。
生命的活水医治我，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 living you， 生命的活水充满我。
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2016年，我们彼此以爱心相连，甘心付出，热心相助，开心生活。恩典与真理，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走进历史，亲临其境，
一幕幕真实故事诉说主的恩典。
道斯蒂欢迎参加
回归主恩反骨之旅。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回归主恩反骨之旅。今天除了沙韵和杨天辰，当中也有老朋友和新朋友一起。来吧，让我们一同踏上寻求真理的道路吧。今天我们将去认识一个人物，他就是基甸。基甸生活的年代是由士师带领以色列国的时期。士师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可能有陌生，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吧，士师就是民政官或者是行政首长。真主是以色列国的君王，通过士师来处理政务和军事。在历史上，以色列国一共有12位士师，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基甸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以色列人因为行了主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主便把他们交在了米甸人的手中。米甸人屡次破坏以色列人的房屋田地，又将他们的粮食牛羊都掳了去，毁坏他们的土产，使以色列全国都陷在了饥荒之中，人民越来越穷困。在这种的情形下，基甸躲起来在压酒池里打麦子，因为他要躲避米甸人抢夺粮食。大家知道吗？按照当时的局势，打麦子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又很容易招惹恶人注目的工作。基甸却不理会这些，只顾生产粮食。真主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便派遣信使向基甸显现，要基甸去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基甸起初不以为然，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他对信使说：哎，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看呢，我的家族在马纳西部落中是最卑微的，我在我父家中是最年轻的。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宠，求你给我一个凭证，证实是你与我说话。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回来， 把我的礼物带来，摆在你面前。”信使答应了。接着发生什么事情呢？请杨天成跟大家说一说。
我想大家都盼望知道接着发生的事情吧。基甸去预备了无酵饼和一只山羊羔，带来献给真主的信使。主的信使伸出手中的杖，杖头一触着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上来，把肉和无酵饼都烧尽了。然后主的信使也在基甸的眼前消失了。基甸看出这是主的信使，便在那里给主筑了一座祭坛，称为主赐平安。当天晚上还有另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基甸照着真主的吩咐，拆毁了他父亲给白尔利的祭坛，将木偶砍了，为真主另外筑了一个祭坛。各位团友，你知道吗？在当时的环境中，基甸的这些举动是十分冒险的。他不但会得罪父亲，也要冒着遭受全城人反对的危险。然而基甸不顾亲情，也不怕冒犯群众，一心遵从真主的吩咐。难怪真主称他是大能的勇士。不过这位大能的勇士仍然不敢相信真主会派遣自己拯救以色列人，于是他要求一个凭据。基甸对真主说：“如果您按照您所说的要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看哪，我要把一团新剪的羊毛放在禾场上，露水若是单单落在羊毛上，而全地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要照着你所说的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了。”哇，基甸的要求可真是难行啊。但我们知道真主凡事都能。第二天基甸清早起来，情形果然是这样。他把羊毛一挤，就从羊毛当中挤出满盆的露水。然而基甸再次想求凭据，这一次他对真主说：“求你不要自我发怒，求你让我把羊毛再试一试，但愿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有露水。”大家猜猜结果如何呢？果然像基甸所说，单单羊毛是干的，全地都有露水。于是基甸起来带领以色列人，群众中有10,000人愿意参加战争，为国家尽一份努力。然而真主觉得10,000人还是太多了，那么如何挑选合适的人来参加战争呢？真主有他自己的方法。主对基甸说：“人还是太多，你要领他们下到水边去，我要在那里为你试验他们。我指着谁对你说这人可以与你一起去，他就可以与你一起去。我指着谁对你说这人不可以与你一起去，他就不可以与你一起去。”于是基甸带他们下到水边。到达后，主又对基甸说：“用舌头舔水，像狗舔水的，你要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屈膝跪下喝水的，你要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基甸最后数了数人数，用手捧水到嘴边舔水的有300人，其他的都屈膝跪下喝水。各位朋友，你知道真主选择什么样人出战吗？真主挑选了捧水到水边舔水的300人。
好，士兵已经挑选好了，接下来便是预备开始战争的时候了。 基甸把300人分作3队，把号角和空瓶子交在个人手里，又把火把放在瓶里，然后对这些士兵说：你们要看着我，也要照样做事情。我和所有与我在一起的人吹号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全营的四周吹号角。那天晚上约在3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来到敌人的军营边缘，就吹起角来，同时打破手中的瓦瓶。3队人都是这样做，他们一喊之下，敌人乱了阵脚，一边大嚷一边逃走。以色列的士兵在基甸带领下攻营，取得胜利。各位团友，我们今天经历了这场特别的战争，您有什么体会呢？盼望您和杨天成、沙韵一起分享。下次回归主恩反骨之旅，我们再见。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沙韵真的盼望您透过广播节目，无论在信仰，无论在生活方面的都有得着。在生活上面呢，最近沙韵播出的这个新的环节是帮助你去陪伴你身边有困难有病痛的人，他们一起的度过。多斯蒂也欢迎您跟我一起来讨论的，那您可以发手机短信给我1322996612，请注明恩典两个字，把你所要问的问题透过手机短信发给我。好了，亲爱的多斯蒂，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相见在恩典与真理当中，并且在这个恩典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好了，多斯蒂，我们明天再见啦。